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哈，今天主日，跟大家说点比较严肃的问题吧。一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弟兄姐妹就觉得不知道说什么了。我最近最后这一门课嘛，旧约的文学硕士哈，今年毕业了。当然我的这念书的时间还会继续再延长个一年多吧，因为我准备开始念新约的硕士了哈，新约的文学硕士，所以旧约只不过好像走了一半路程的一个歇脚的地方啊，准备念完了，准备毕业。所以最后这一门课呢，我选的这一门课挺有意思，它是本来应该去年选的，结果去年它不开，就今年好不容易开了，它叫做旧约的英文叫做 criticism。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文献的对比和校对这一类的东西啊。那其实他，你知道哈、啊，其实现代的神学呢，所谓神学呢，真正开始呢，大概也就不到200年的时间，可以说呢，从主耶稣到现在2000年当中呢，它还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哈、啊。也就是说，现代的神学真正发展起来呢，也就这200年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对旧约的圣经，从前呢，我们大家就是从前的1800年呢，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圣经怎么说啊，怎么回事哈、啊，就认为我们大家都公认认为说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啊，是神的话语，这个是不可摇动的根基，而且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信心所在嘛。但是呢，在近200年里头呢，就是从德国开始啊，所谓的当科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那么科技也会让这些有关于信仰的解释和诠释，或者是传播和好理解的方式，开始有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就因为你知道，科学的研究手段都是收集资料嘛，有数据啊，你得有支持啊，有这有那。你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得按照科学的方法，你需要论证，你才能啊有一个结论，你能相信啊。对于物质的世界来讲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是现代的有一些的神学家，尤其是从德国开始哈、啊，近200年吧，180年左右，就1800几几年开始的一群的德国的所谓神学家哈、啊，他们就把这科学的研究方法呢，把它搬进来信仰的里面来研究神学哈、啊。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研究这事儿本身它就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事儿。尤其是用科学的手段来研究所谓神学哈、啊，就开始成为了现代神学的奠基的那么一帮人哈、啊。这一群人当中呢，有几个，一个是 Spinoza 哈、啊。还有一个叫做 Watty， 还有一个叫做 Wellhausen 的这几个家伙呢，都是这一帮的代表人物。那他们通过所谓的他们的科学的论证，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认为圣经都是不可靠的哈，因为圣经所记载的这些故事啊，都只不过是一些传说啊，甚至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先知啊、得到主的启示。得到这个神的启示说预言呢，他们都认为是这是一种想象哈、啊，所谓的。好了，那么这一下就惨了吧？你会发现在，尤其是在德国哈，它是有一条线出来的。从最开始的这个 Spinoza 一直到后来的 Wellhausen， 他们中间有很多的人呢，还有好多其他的那些名字我就不一一数了，就这几个代表人物吧，他们都开始怀疑圣经的所谓的准确性，或者说圣经的历史价值哈、啊。他们认为说这些故事都只不过是个预言，或者说它只是用来表达信仰或者是宗教的某一些的发展，或者是表达它的教义，但其实可能并不是真正发生的一些事儿。尤其比如像摩西五经，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或者是迦南地的战争等等。因为尤其是近200年哈、啊，考古学呢。是飞速发展的200年，到处去挖嘛，就挖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挖出来之后呢，会发现呢，好像似乎大概哈、啊，跟圣经所记载的事实不是特别对得上。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说到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都是打下来的嘛，而且以色列当时有600,000的男丁嘛，那如果是再加上其他的，就应该大概有几百万人迁徙嘛，应该从埃及一直推上去，可以说是从东往西。平推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又是从中间开始事件伯特利开始要向南向北那么扩张。一些考古的人就说、我们挖出来的瓷片或者是那个年代的东西并不觉得好像有大规模的人迁徙的证据啊，也并没有发现说有大规模战争的迹象等等等哈、因为这些的东西呢，就一方面德国的有一群人呢，他们根本从开始他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啊，比如像 Spinoza 这个人呢，他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他也排斥所有一切的什么圣经里所记载的神迹，他认为那不可能发生。你想一个，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根本不信的哈。但是因为这个不信的人，他却去读了神学院，读了神学院后来他又成为神学院的教授哈。就把他自己不信的这一套理论呢就发表出来，对圣经出了很多的质疑。那么从他开始呢，后来他的继任像比如像这个 DJ Ratti 还有后面的再加上这个 Wellhausen， 那这帮人呢全部都是，其实你按照我们基督徒普通的这个最朴素的信心来看到，他们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人，基本上来讲他们都是不信的。当然一群不信的人呢发表了很多神学的论文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呢，那他们呢就好像占据了整个的一个话语权。所以你会发现从19世纪开始哈，德国的教会里面就充斥着各种这类的所谓的新言论或者新的知识哈。因为这一群人，那么之后的很多的神学院的神学生就受他们的影响，就会认为说哦，圣经不再是神的话，圣经不再是神的启示，圣经只不过他们看待圣经就是一本文学书啊，一本这个预言书啊，预言是那种啊伊索寓言的那预言哈、不是那预先的预哈、或者是一本诗集或者是一本文化故事哈、他们在他们眼中的圣经是这样的。那他们也就是因为这种的观念呢一直就持续下去，后来呢他们发展出来他们自己属于德国人的一套神学系统。那么这个神学系统其实如何解经也影响了现代很深，现在很多的神学院在教导这些所谓神学的如何解经啊，很多的他的方式方法其实都是借鉴于德国人他们这一群人。这群人他首先他们是不信的哈，第二一个他们，但是他们有稍微有一点好的贡献，就是他认为说圣经需要把它带回到从前那个时代，时代的背景去理解当时人说这个话用这个字眼到底是代表了什么意思，希望这样能够按照这种的科学的所谓科学的这方式的去理解圣经真正它的这个本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认为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这种的想法的表面似乎看起来是不错的，我们今天在解经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也会稍微借鉴一下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一个字眼怎么用，为什么会那么用，或者有些的成语，比如像申命记应该是28章吧，说到这个如果哥哥不给这个兄弟尽这个兄弟的本分啊，不娶他这个弟弟的亡妻或者哥哥的亡妻的时候呢，以色列管他叫脱鞋之家哈，那其实是个成语。那么这个成语到底在以色列当中或者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到底有多么的这个就是羞耻呢？我们必须得回到当时的文化，因为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觉得这算什么，脱个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这个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哈，圣经有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些的边角料我必须说啊，这种边角料呢对于我们整体认识神而言很有帮助吗？我会认为说不是特别有帮助。首先第一个，对于我们的救恩的理解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神的话语它是超越时空的，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一个信心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是神的话语，既然神的话语或者神的这个启示末世的话，它是一个超越时代性的，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社会，社会怎么样变迁，人类的语言文化甚至社会形态怎么样变迁都好了，但是神的这一个信息透过圣经所传递的信息是本身是永恒的， 比如像救恩啊，比如像因信称义啊，比如像这个死后我们是有审判的，比如像神最终极的目标是要把我们带进去荣耀的里面。那这些的信息其实它是永恒的，它不管你在哪个社会哈，只要你是个人，不管你社会怎么样变迁，不管你的科技多么的发达，不管你现在整个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但是这个是真理，是不会变的。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所谓的科学的手段，人文的手段，你去解读圣经的话，那这个信息本身它也具有永恒性，因为它是真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觉得给我们也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在网上啊，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捷径。今天你如果想读一卷书，你上网上一查，你就查海量的人都可以在网上写些东西啊，甚至有很多的书，各种各样的书，解经书也好，正统的、异端的、极端的，甚至邪教的都有。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件事儿，特别要警惕所谓的这些的知识或者是什么就唯知识主义者，他们为了想要把圣经当作一种文学书，或者是当个什么课文去分析吧。我前些日子看到过有些人读经是用一种所谓的归纳法哈，把什么关键字找出来，什么主语谓语啊，什么画各种的线啊，去经文这样去分析它。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工具，但是你绝对不要特别的依赖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在读经之前，你要依靠圣灵的引导，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真理的，唯有真理的圣灵才能够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里头，因为他是那个圣经的原作者，所以要怎么解读，他是有最终的解释权。也就是我们读经千万不能够离开祷告，不能够离开神，不能用我们自己脑子，不能用人的聪明，你必须有从神来的智慧，你才能够明白真正进入圣经的真理里头。
在这里见。